好，王哥、明文，你们好，非常非常开心有机会请你们在录音室里面跟我们谈一谈哦。对我来说，你们两个在我脑袋里面一直是占有一个位置，因为我非常非常佩服你们。你看，几十年前你们到台北去，算算看是几十年前了。
我们1981年4月到泰国。
1981，现在是现在那就多少年了？30多年了，对不对？
三十多年，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去看你们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两个人在台北，然后可以那么快乐。而事实上，当你们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状况哦，被感染生病啦，然后这个、那个的，但是你们很有劲儿，尤其是王哥那个劲儿啊。很少有人能够挤，嗓门又大啊。哦、那敏文就是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典范，是一个好妻子的典范。
惭愧，
我的感受了，真的觉得就是觉得都是那微笑的，然后都不大声讲话的，就随着王哥，然后帮助，真的是一个帮助者，这就是我对你们的那种没有办法磨灭的印象。然后经过几十年，你们经过在台北，然后到了很不少的地方，是哪些地方？永泰，
这个，然后到瓦邦，
嗯，
就是一个在泰缅边界的泰国的地方，
嗯，
那么就是永泰村，
嗯，
那么以后又十年以后的话。就进到泰缅边界的缅甸这一方，那就是瓦邦，
嗯，
是这样。那么这30多年当中，有20年是在泰缅边界，
嗯。
那么以后出来以后的话呢，
嗯，
出来以后的话，我们在美国生活了5年，
是
啊，因为家人都移民去美国，所以在美国这个生活了5年。所以断断续续讲起来，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也住过，
嗯，
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就最落后最原始的地方也住过，
这差距真的很大，
差距很大。
所以你们的经历就多，而是在台北，就在那些的年间，我觉得你们做了好多的事情。我觉得对当地人来讲，没有机会去问问当地人的感觉。对当地人来讲，我觉得你们简直像他们的救星吧，类似那种感觉啊。因为把那个地方整个翻了个过的感觉，不只是说在物质层面，在心灵上，在生命上，我觉得你们实在做了太多。你们有没有自己整理？在几十年，你们做了些什么？
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到那个相对什么都没有的环境，我们所拥有的可以帮助他们，那么就说没有一项是当地的村民他们需要的，我们不愿意帮助他们的，
嗯，
所以呢，不管是他们的生计，他们生活上面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们比如说办农场
啊，
就是这样。那么他们的孩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那么以后就跟他们去办学校，
嗯。
那么当然在那边整个的卫生医疗根本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也参与在这些帮助这个医疗啊卫生啊这些方面，是这样，
嗯，
所以大凡只要村民有需要的，那么我们在文明城市里面学习的，我们也都愿意给他们，
嗯，
但是我觉得到最后这些东西给他们的帮助远远赶不上有一天公路通了
啊，
那么外面的东西更多的可以进去了，其实也成为他们将来会去追求更多得着这些东西最早的一个原因。这也是我很深思的时候，我说我到底是要悔改呢，还是要庆幸曾经这样帮助他们，真的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现在留在他们心里面的是我们那时候愿意为他们做这些事情，我们的这份心，
嗯，
因为我们那时候能够帮助他们，跟现在公路已经通了，他们自己可以去追求的，可能比我们那时候帮助他们的更多，
更好，
更好。
是，
但是我们那时候愿意这样的帮助他们的这样的一份心，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愿意这样？给他们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嗯，
就在我心里面想，就是说不是把一种帮助人的模式带到那边，而是因为有一份真正爱他们的心，希望他们以后也是愿意有这样一份心，
嗯，
去对待一些可能比他们拥有比较少的人，变得这样。
现在这些人还会常常跟你们联络吗？
嗯，他们跟我们联络的工具，有的就是他们也有手机了，就可以手机给我们，不管在曼谷在哪里，这样。
哦。
但是呢，没有手机的，他们就没办法跟我们联络。
是。
是吧，他们写信也不会，他们没有办法。那我们现在基本上他们知道我们回来以后呢，他们就要我们每一个月一定要回去一次，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月都会回去永泰一次。
那种感觉很温暖。
好，哦，那他们盖了新房子，一定要留一间给我们，别人不可以用，一定留，就是我们回去我们不回去，到这间房间在礼拜堂。他说这是王老师王师母的，任何人不能用。他说等到有一天你们老了，他你们也没有孩子，有一天你们老了，你们回来这里。所以就说当然其实我感动的不是那栋房子，是他们这样的心
意。
其实我们要有的房子比他们预备的房子还更好的，可能更现代的，但他们的分心是很不容易的，是这样。
哎，我觉得人世之间啊，能够彼此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意的时候，这一生里面都值得了。这一生里面都值得了哈。
所以我最近还跟敏文讲，我们现在年纪到底大了嘛？我说阿弥，假如比你先走的话，那你要怎么安排你的人生？他说回永泰。
所以对你们来说，心里面最放最多心的地方是永泰。其实那个地方我觉得也是你们耕耘最多的地方。我记得那时候王哥那个高大的身影还穿着短裤了，
背个15公斤的大背包，
好像在那边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没有难倒你的。种东西养东西，你们有没有养过猪？是不是种东西来养东西来，医疗不行，然后从台湾找各样的资源。你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导管，你们也把台湾很多拥有的，就是拥有很多的人带到那里去，然后在那边有机会付出。你就在那边像棵大树一样，那时候比现在胖，有个肚子。可是那种充满精力，然后就觉得这个事情，这个舍我其谁，我就是要在这里，我就是要在这里这样做，那个精神是我印象还在的，
就没有想过要离开。
对，
这是一个最我觉得是一个人愿意摆上很多的精力，就是没有想到要离开。一个人想说我哪一天离开，我只在这边3年5年，
那就不一样了，
他做的就很有限。
对，就是所有的就是在那儿了。
对，
为什么？我当时真的很想，那个刹那点，你怎么会想到去那儿的？
其实我们选的，其实也不是我们选的，
真的不是我们选的，这不是我们选的。那讲起来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吧，还有一点血性，总想为人类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
要贡献。对，
那么我自己人生的经历就是说，因为我到了我的家。因为我13年以后才跟我父母亲见面嘛，我到了我的家，我那时候家在台湾已经很幸福，爸爸做生意，真的也算是家庭算蛮美满的。没想到进了我这样一个人以后，把我一个幸福的家，我全家都那时候都信耶稣。我那时候刚刚从上海出来，到这个家，我觉得我的扭曲，我的偏差的行为，把这个家搞到很辛苦，
天翻地覆了。
天翻地覆。但等到我真正信了主悔改以后呢，我发现我这个人的问题解决了，家庭慢慢又开始就是恢复到另外一种的和乐。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的努力可以改变环境，更舒适，更方便，更享受，但是人的问题不解决，人的痛苦不能解决。所以我想，我假如要做一件对人类比较有意义的话，就我把我得着的耶稣去传给别人。所以我不说到泰国北部去传福音，我在台湾在教会信耶稣以后，我们就有几个人负责整个教会传福音的工作的。那以后泰国有了呼声，有呼声什么呢？就是说需要会讲这个我们叫国语也好，普通话也好的这样的人，到泰缅边界山区去。泰国也有基督徒，他们会讲了汉语，叫潮州话，跟泰国话，就没有办法跟这群人去接触，所以才有呼声。所以有了呼声以后怎么样呢？那 至少我们这个教会就愿意回应嘛。
嗯，
像林哥那时候也是第一批探子嘛。
是。
就他们是跑到东北部，那我那时候也是探子嘛，教会派出去的七个探子里面一个嘛。
嗯。
那我们到的就是泰国北部的难民村嘛。
嗯。
所以一到了那边，就是那一种心里面的感动就出来了。因为他们那边你说贩毒也好，因为他们那边老百姓里面的那样的一种环境，艰苦的里面很多东西，我想改善他们的环境我们义不容辞，但是那些人没有因为相信耶稣回改变的话，
嗯，
那么可能的结论也是跟今天城市里面物质进步了，人类这个人之间的问题一大堆，痛苦一大堆，没什么差别。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那时候做了探子回来，就跟敏文说，神的时间到了，我们去吧，就把他从神学院拉出来，我们就去。
那时候你有没有很震惊？敏文，
其实我一直在等他出来，
嗯，所以一拍即合。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要讲啊，是讲不完的。今天我们不讲那个故事了，因为真的是很长。那我想今天我很愿意跟您谈的，也很希望您能够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你看你们到了最繁华的地方啊，曾经啊在台湾，然后到台北，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你们又选择回去了。
是
啊，在这个中间我知道你们有很多很多的体会，而这个体会都是在这个信仰当中更深的一些体会，我觉得那些体会好宝贝啊，是从你们的亲身经验里面体会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是针对那个方面请你分享。
嗯，
哎，我觉得这种的体会怎么说呢？譬如说，你们从这种丰富的地方回去，然后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但事实上可能也是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合他心意的一种生活，是不是？哦，可以这样讲吧。
嗯哼。
啊，那这个中间你的体会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我们人生下来的环境，就让我们以为说。就这样，只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嘛。
嗯，
但你必须要出去以后，你才会知道嘛。
嗯，
那么所谓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啊，我们看到什么地方好像觉得比我们更好，那么就愿意更进步。其实人没有看到说我们这个进步，用人手所造的一切来代替，上帝所造的，或者说是自然界给我们的一种的法则的时候，
嗯，
它的损失有多大？
嗯嗯。
那么因为我有将近有20年的时间，在人说来是比较最落后最原始，比如说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交通工具，没有通讯设备等等这样的环境里面，将近有20年的岁月。
是
我突然发现说，刚刚去的时候真的会觉得不方便，
嗯，
但是也没有不方便，没有很痛苦，
嗯，
不像今天的人很方便他很痛苦啊，变成这样。那么但是那种不方便的嘛，因为在里面住的时间久了，那个不方便也觉得蛮方便，因为没有必要嘛，因为我们一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也没有必要嘛。反正走得到的地方有没有车也不是那么重要嘛。
嗯，
那么走不到的地方，
对不
对？你就不要去了嘛。所以就慢慢在这样一种很自然的环境里面，就发现说这一种的生活方式是对我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
嗯，
跟我在美国这5年，我觉得不一样。
哎，到美国时候你们会不会非常不习惯？
其实我不是说不习惯，就是我的适应能力很强，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我是一个跑码头个性的人，就是没有适不适应，
到哪里立刻就可以习惯融入。
但是现在要讲说，就有几种环境出来，你到底喜欢哪一种环境？你喜欢哪一种环境里面的生活方式
、嗯？
因为我有比较，我有过在这样一种很原生态的生活环境里面的体验，跟再到一个很文明发达的国家去的时候，这边呢，我里面发现好像更原生态的生活环境我更喜欢。
嗯，
为什么？因为我亲身体验，对我的身心灵的健康，
嗯，
更有益处嘛。
嗯，
那我到了其他地方，有现在回来已经有很多人，不管信耶稣没有信耶稣的一些专家也好，他们都在反省什么呢？就是好吃的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没有好处嘛。
对，
但是我们人一直还在追求这个东西嘛。
嗯，
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很稀奇，在原生态的地方，我们有很好的胃口，吃什么东西都很香。
嗯，
但今天城市里面的呢， 他好像那个胃口失去了，所以必须要一天到晚去追求很浓的很好的口味，他才能够吃。
要加重口味，
加重口味，
因为胃口迟钝了，没有胃
口
了。
所以我觉得说，同样的，比如说拿我来讲，我现在身体的情况，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吃任何一颗药，我觉得吃药是住在文明城市里面必然的结果。不能逃避，因为在文明城市里面吃那些大部分都不是从原始上帝创造的东西，你吃这些东西必须要吃药，那我们在那个环境更不要吃药。
嗯，
所以我现在到这个文明社会里面来，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哪天开始吃药，但是我现在还没吃任何一颗药。我65岁，我到现在还没吃任何一颗药。
而且您保持了30岁的身材，这实在让人非常嫉妒的。不过您刚刚讲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上帝创造原是好的，可是人呢总觉得自己很聪明，所以要不断的改良。
嗯，
在改良过程当中就加了很多很多人工的东西，就加了之后糟糕了，远离了上帝的创造，然后这些人工的东西
副作用，
对，它的副作用就来了，所以我们就要付很大的代价。我们享受了很多，然后我们要开始吃药了，我们的身体出状况了，
可能
不只是吃嘛，
可能付出的更多，
也不只是吃嘛，对不对？你们在那儿没有冷气吧？
哦，没有，所以我们现在
天然冷气。
对，我们现在天气很热，我们也不难过。现在我很稀奇的，你看我在清迈哈，
嗯，
清迈比台湾还要更热的。
清迈不是比较高吗？
清迈
避暑胜地，
地方高，
嗯，
避暑胜地相对来讲是对泰国的曼谷这边来讲，
哦，
它的纬度一定没有台北来的更北嘛，对不对？
嗯，
是这样。但是我现在慢慢发现我皮肤的调节功能很好。就是说外面越热我的皮肤是凉的，这很稀奇哎，就我也不觉得难过，
所以难怪你可以做宣教士，我们哪里有这种本事。
不从前也是会觉得说哇这个热也很难过，但是慢慢皮肤调节功能有了，
适应了，
对，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这个 capacity 适应或者调节的功能大到个地步是我们不能想象。就拿我现在讲刀划割伤一下，他也不发炎也不干嘛，因为我上帝造在我们里面的免疫系统是不得了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吃药，有没有哪一种药是不破坏我们免疫系统的？
没有。
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人类的进步就是一直在以破坏上帝或者自然界为成本。
嗯，
而这个上帝创造的整个，就涉及在我们人里面很多的东西。以后慢慢就被破坏到最后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已经一方面没有办法去接触上帝造的东西，不得不去接受人所造出来的东西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是，
但人造出来的东西解决我们的问题都有副作用，
就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所以今天人类问题无解，今天人类问题无解。
哎，你刚刚讲的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啊，以人体的免疫力来讲好了，其实上帝造的这个人是非常妙的，我们有那种自我防御的能力，
对
啊，如果有什么我们自己就会调节。但问题是在一个所谓进步的社会里面，我们等不及，我们不等，我们就会觉得只要有问题我们就要用药物，我们就要用人的方式去解决，结果我们原本的那些能力就被压制住了，根本就没机会出来啊。
对，
可是你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哎，你们活出了人本来有的样子的，你也这样觉得吗？
是
啊，
真的，
你的皮肤也有调节能力了。真的吗？
是，我们说在热好到晚上睡觉，我们给客人睡的地方，现在我们在清迈嘛，给客人睡的房间我们还是有准备的，就是怕客人没办法，
现在呢，对对对。
但是我们两个人到了晚上睡觉，我们也不吹电扇，也没怎么样，就是简单不开冷气。
那你们不会全身都湿透了那个样子？
有的时候还是会的，
嗯，
出汗还是会出汗，
都还 OK，
但是不觉得太
难
过。
而事实上，这个对身体是好的。
嗯。
啊，所以这个中间就是很有意思，人都是觉得自己不断的在进步，可是某一个角度就跟神越来越远的时候，其实是在退步哈。哦，这方面的体会我知道你们两位是深的不得了，有很多的细节的部分，多讲点给我们听，让我们那个搞不清楚的那个状况，在你的言语之下，我们能够搞清楚。
其实真正来讲，比如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矛盾，我称它是架构的一个本质的矛盾。就一个人活在城市里面，他心里已经不用人所造出来的东西，他已经不能生活。 所以比如拿我来讲，就像我们那个地方，你说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
嗯，
那么好，走得到的地方是你必须的嘛，那你走不到的地方你也不需要去嘛，
嗯，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里面，就假如我用的交通工具是我的两条腿的话，那我真不健康的。现在一听讲说哇走路什么散步，是不是变成这样，那在我那边变成生活里面必须这样的。
是
所以好像绳索给我们设定的生活的方式，
嗯，
那么就是对我们这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少的。但是现在反过来讲，就人所发明的东西，什么代步啊什么东西，就人发明出来是要给我们舒适方便，结果怎么样，就取代了我们必须要这样生活对我们有益的那个功能，没有。
好了，我们就不走路了，然后后来问题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买个那个跑步机在家里拼命的跑。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我不晓得，就是说假如说神的心意是要人是遍满地面的，
嗯，
但是人今天是要逐城而住，就是城市化的，
是，
所以人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城市化以后引发的。
嗯，
其实我回到圣经里面来看，
嗯，
其实最早的时候神要呼召亚伯拉罕，就是因为那在亚伯拉罕之前人就开始选择逐城而住，然后住巴别塔，神的时候就这个变了人的口音，又把人打上到全地，虽然打上到全地，但人还是要逐城而住，所以神才要呼召亚伯拉罕出来去过上帝要他过的生活嘛。
嗯，
就是说，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好像没办法规避，
嗯，
所以我觉得我回来讲这些话体会啊，对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很残忍。那么路在哪里？
嗯，
那我也想不通，
嗯，
怎么办？那么碰到我自己的时候，那么年纪要大了，住在山上，有的时候我想住，人家把我赶下来了，那怎么办？那总要找个地方住。所以在我的心里面，因为尝到这样的味道以后呢，我跟敏文我们两个的想法都一样，我们希望能够到个地方去退休也好，去生活也好，至少要让我们可以遇得见上帝造的东西比较多的地方。
嗯，
但是现在也不能够完全去避免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选择，多跟少嘛，是变成这样。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在概念上像您这样讲，我就可以去体会，然后发现哎，我们现在确实是有这个状况。但是实际的问题来了，以医疗来讲，好的，刚刚讲到年纪大，那一般我们一般的思考说，哦，年纪大那一定要住在医疗比较好的地方，对不对？那你在那个风光明媚的好山好水的地方没有医疗啊，那你一定是要选择是这种都市化，这个医疗才好啊，
嗯，
对不对？那一定是要这样选择嘛？你不太可能，或不容易吧？我就是选择，我就是在那边，我就不要用这个医疗，因为到一个地步，你还是需要嘛。因为这个中间，你怎么样去界定？或许是一个心灵上的层面，要去做正确选择吧。
不，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原因，就是医疗发达的原因。
嗯，
是因为城市化居中在一起，越来越偏离这种上帝或者自然我们安，生活上面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变成说需要医疗，就是你慢慢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医疗越发达的地方，人的疾病越难医。越多，
嗯，
那么没有医院的地方人也会病死，
嗯，
但是呢那边地方的人越不需要医疗，因为他们抵抗力越好，所以假如我们到一个地方去生存，
嗯，
那个地方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生活，那个地方生活方式里面所有的饮食不会破坏我们免疫系统的，那么生病的可能也少，
嗯，
所以但是在城市里面呢，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在医疗比较方便的地方，
嗯，
这是很合逻辑的，因为住在城市里面比较容易生病，因为按照城市照生活的方式，把我们免疫系统通通都至少压抑它不功能或者干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活在一个山明水秀啊，这个或者活在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地方，它生病的可能性就很少嘛。
嗯，
那么所以一个人需要医疗跟到一个让我们能够更健康的地方，哪一个更重要？那我来讲，我不怕生病。
嗯。
我怕什么呢？我怕吃下的东西会让我生病。
嗯，
我不怕没有医疗设备。
嗯，
我怕的是我吃进去的东西会让我病。
嗯，
那将来尽量跑到一个吃下去的东西比较 不会让我
病
的地方
的
话，那么对医疗的需要就很少。像我们几那么多年来，我几乎没有病，我只有伤。比如说挖锄头啊，这个锄头去挖地啊，挖到脚，对不对？
嗯，
都看到自己的骨头。到医院里面去，医生紧张了半天，对不对？到最后发现
自己长好了。
嗯，他以后也长好了。我就在乡下的卫生所啊，换换药啊，他们处理好以后，也没有什么嘛。但病人这样，就是说，对我来讲，医疗的需要跟我能够保持一个健，使我很健康的生活，
嗯、
东西哪一个更重要？但病人这样，这个观念在这里了。
嗯，
就我今天提出这样一个观念。
嗯，
而且是事实。
是是是。对，现在的人就是常常啊，舍本逐末，
舍本逐末
是吗？对不对？我们只是在表象上，啊，我身体这不舒服，该弄点药是吧？我忘了说，从基本去改变。基本改变，我根本就不会生病啊，我根本不需要药。你也是吗，明文？我这次看你们，我这次看你们，我真的觉得你们比以前更健康的感觉。
对，
明文。
对，
更健康的感觉。
喜乐也好，你其实你要健康。假如我讲健康，
嗯、
就是说吃进去的东西，更原生态。吃进去的蔬菜，
你们都是吃食物
啊？对对对，
没有吃
食
品，
对对对，不是食品啊，
对对对对对。
那第二个怎么样呢？运动的机会多，我们这个环节
不走不行，
对对对，
办了。
那第三个怎么样呢？喜乐的心
是，
就这一些基本的东西有，那么有没有医院反而不那么重要。
我懂了，这个我懂了。你看，我们就是中毒太深了，
中毒太多，
对不对？
就觉得少不了这些，
我们就中毒太深嘛，我们就是从这种角度去思考嘛，小朋友。那万一呢？那还得了啊？那怎么送过来啊？就会担心那个东西。其实对，如果真的身体保持一个很好的状况，让上帝本来又给我们一个奇妙的不得了的身体，对不对？我们让它能够运转起来，
对
，OK 了。其实这个中间，其实如果往这个方向谈，就会越来越有意思了哈。我们现在也会去谈论到这个要不要急救啊，我们是不是要签那个卡，要不要什么这些东西。可是如果回到最原始，这些东西都不存在，
都不需要，都不存在，
根本不存在。我反正也没有什么磨什么磨的，
对
不对？因为我没有这些设备，
就
是顺自然嘛，
对
不
对？
顺自然，搞这些东西干嘛呀？不需要的。但是就是因为全部是人搞出来，这样讲起来好像人在办家家酒啊。我们来自己搞一个东西，很复杂，然后显得我们那个其实
搞到最后还是回到
原点，
还得回到原点。所以我慢慢的体会，就是说人的纠结，人的问题，
嗯，
是在人开始走一条自己要走的路，不按照自然，不按照神的一种为我们设计的路走，就产生纠结。
嗯，
那么这个问题一产生以后怎么样？这个问题一产生以后，人又不回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路上来，以后又用人的方法来解决发生了这个矛盾，以后就越来越
毛线球越来越
远，
理不出头绪来了。
对对对，所以我说人有出路只有一个，慢慢回到神创造我们人类定位的时候的那一点去生活，有很多的矛盾纠结就很自然，慢慢就会过去。像我就是这样。
嗯，
我是多么扭曲的一个人，但是信了主后，慢慢好像被引到这条路上来走，很多的问题不但自己的矛盾解决，因为我造成别人的矛盾的问题也减少嘛。
嗯，
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城市里面人的痛苦，没有认识到这位造我们的上帝，基本上人会失去做人的价值。另外就是说，神所造的人，不管他有没有信耶稣，他只要少被这个世俗罪恶玷污，他至少活出来了也更多一点像神的心意。
嗯，
他变成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人要活得越自然，
对
啊，越自然，
对，就变成这样。但我们今天太刻意了，我们追求的东西也可以。
我们现在是努力的学习自然，其实自然就在那儿啊。我们现在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自然，努力的让自己活得像人一样。你本来就是人呢、啊，可是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哦。其实我听您也讲过这个那个解释那句经文，我就觉得很棒，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啊、哦，哎、啊，我觉得你体会真的是很棒的，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从一些道理，自己理性里面道理去解释一些这个耶稣讲过的话，我们不能体会，但从真实里面看，慢慢借着很多人对耶稣讲的话的真实的体会，就能够了解，其实人赚的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
嗯，
但是呢 耶稣讲这个话，假如说没有个人做得到，就没有引导教导我们的目的了嘛。但是假如每一个人都在赚得全世界，而且在某一种刹那里面也真的赚得了全世界，而他要用失去了一些东西做代价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价值了。那么我慢慢自己体会，什么叫赚得全世界呢？就是去赚得那握在那恶者手下的这些东西。而这一些东西出来，就是为了满足我们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骄傲的东西。
糟糕了，我们现在都是要这些。
就今天人手所造的东西，就是要来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以好像就提供了给我们人类去赚得全世界的这样一个机会。就说，就这就变成主导着今天人活在世上，过着一个去追求得着赚的全世界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就是我们的，其实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很不错，可是事实上我们所看重的还是脱离不了这些啊，世间的所谓的好啊，这高学历啊，然后好职位啊，然后要看好的电影啊，这个平面的不行了，现在要3D
的，
对，然后要什么不断的进步啊，要搞一个地球是平的，现在不要是圆的，其实都是在追求这些。但是在这个追求这些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心就远离神了。
对，就是赔掉了什么呢？赔掉了神要我们活出的一种真正的生命。
是，
它变成这样。失散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功用了。它变成这样，就是一个人失散了他的手，一个就断掉，一个是中风，他没有用了，就失散了功能。今天基督徒有很多应该是有功能，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神有在他里面摆一个生命，是不是他父母亲 DNA 的生命？但是他好像失散了，没有功能，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追求的生活的路线已经是赚得全世界，就是去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所以耶稣在2000年前来，那时候的人已经在追求赚得全世界。
是，
但那时候有什么世界可以赚呢？但是人还在追求嘛。那么现在更不得了，所以耶稣那个话可以跨越时空。就是耶稣到世界上活出了一种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就是我们今天人要跟随的了嘛。简朴的生活，就你在生活上面像耶稣一样简朴。那么做这个做事为人接物，要像耶稣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这样必须要先不要把那个去赚的全世界看得那么重。因为赚的全世界看得太重的话，我们的时间精力都 focus 在那些上面。耶稣来到世界上怎么生活的，他待人接物怎么样，对我们来讲都造成我们去赚的全世界的拦阻嘛。
是，
常常我觉得敏文给我看到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城市里面一切的享受对他来讲是多余的。所以跑到任何地方，在原生态的地方也不觉得痛苦嘛。
到哪里都笑笑。
这是一个很大的秘诀，因为就在它里面没有要去追求赚的全世界。
因为不觉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不觉得是个享受，
对不
对？
不
觉得是个享受。
对，今天多带一个珠宝跟没带没差呀，又怎样？
对对对对所以没有损失嘛，所以没有损失，那反而有更多的体会，能够跟随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样子，所以慢慢就会得着神所给我们那个生命有功效。这个很不一样，这个很不一样。
敏文要不要补充啊？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体会？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很棒很棒的一个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在当中，其实我们不自觉。我们以为像有些基督徒的朋友在收音机旁边，觉得基督徒说有啊，我有跟随主啊，没有问题。其实不是，我们所其实那是一个价值观。我们看什么为重，看什么为好。我们其实还是随着这个社会的潮流，我们其实说真的，我们真的要做中流砥柱是不容易的耶。我们可能没有那个看见，还有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一定是随着潮流走嘛。今天什么好，那就是什么好。今天大家都要买房子，那一定要买房子啊，拼了命要买，天价的东西，你搞得自己浑身都是债，你要买，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这样，那你自然就会要付出很多东西啊。但是你们的体会，因为你一定要分享你自己，你知道那是很真实的嘛？那个，
其实我也不太会说话哈，我没想就有那么会说话。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恩典吧，神给我看到了有很多东西是，就 主给我们的那个宝贝哈，圣果好像那些东西，所以眼睛大概看到那个主给的那些宝贝吧，真的能够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哈，不被这些东西绑起来，因为真的也看到很多人花了很多的代价哈，花了这个什么时间啦、精力各方面。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嘛，但是我觉得好像到那里看到，我就说或许在我做学生时代吧，有机会到台湾的山地啦，到一些地方去，所以我想那个生活给我的看到就是说，真的人那个得着主的那种的喜悦啊，好像我觉得胜过好像在城市里头环境的
单纯的快乐，
对。所以我像我那个学生时代的时候到台湾的乡下去啊，给我的影响很大吧，大概。
你会向往于那样子的一种，用单纯的快乐形容可能不足以形容哈，就是心思很轻，但是在那里就是你就感受到他那种很丰富
如鱼得水
那种感
觉。其实他差不多嫁给山地传道人
了。哦，真的。
他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到山地去嘛，就是说。他的心真的没有任何物欲对他的影响，所以他一到山地去以后，他就很喜欢那个地方的生活也好，那边的人也好，特别到那边去，他看到一群从小是在这所谓的信耶稣人的家庭里面成长的孩子，但是又是跟耶稣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是
就像我自己一样，
就像他曾经，所以他就很向往到那个环境里面去服侍这些人。那么以后这边呢，因为敏文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漂亮的，
现在很漂亮啊，
亮，
这是什么话呢？
现在越来越成熟，现在一种成熟美，
是
那时候是一种少女美，所以呢，那么山上的男传道看到这么爱主的一位姐妹呢，就来写信追求她了，所以就真的在那个时候要她选择，在她少女时代要她选择，
真的
山地还在城市，她宁愿选择在山上，
你没答应啊？
没有，后来我就去讨教王哥啊。他叫王哥，结果王哥
就是他
王哥还是历练的多一点。
不，就是说，就我到现在一直在很多空中相会的朋友面前，就他那时候为什么来找我，我也不想深入去探讨，那么因为是很久的事情。那么但是我那时候也真的，我那时候就跟敏文这样讲，我说山地的传道人是不是真的对山地很有负担，因为他生来就在山地嘛，他喜欢一个平地的爱族的女孩子，我觉得这也是很常理很通嘛，就是说除非他对山地很有负担，不然你嫁给一个山地传道人不一定对山地有负担，
没错，
我说你这个时间要搞清楚，我说但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情不自禁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对山地真的很有负担，这样
好高啊。
但是呢经过几十年证明，到最后真是把他带到山里面去了嘛，
是
二十来年在山里面嘛。
那时候你不是非常清楚自己对山地有负担，还是说
我也很喜欢山地呢？
他还
是我每年、
啊、是
我每年都一起
去
参加到山地布道，
听过很多这种求婚啊告白的方式，这是很有创意的方式。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告白方式。是，但是中间其实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哦，神就这样子带领。刚才说这个，我想要请教两位的就是啊，那你们现在经历了这些，你们怎么样看？所谓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就是赔上了神给我们原来的那种美好的生命。你怎么去定义那个美好的生命呢？
其实我定义那个美好的生命，就可以活出像耶稣在世上所活的那种生活。所以今天信耶稣人多，但是真正像耶稣的人少。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所谓的像耶稣是怎样的像法的？应该不只是只是说表面那样像，
对，
我觉得不是那个意思。
就比如说上帝没人见过嘛，但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把神的荣耀统统彰显出来嘛，就在什么方面呢？在他生活的方式方面嘛，在他处事待人接物的里面嘛，他变成这样。
你体会到的耶稣的生活的方式跟处事待人，具体来跟我们讲，
okay,
两位，
是这样，就说耶稣没有以他在生活里面，他没有以说拥有什么东西或者吃什么口味的东西为他主要诉求，有意有失。
就当知足了，
是不是这样？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是不是啊？就是说，就是他里面讲到，就是说，至少把神所造给花的 美丽，跟我们人造的衣服相比的时候，好像就比不上。所以像我们也是这样，就是我今天穿的都是别人送我的，所以要去选一件我很爱的东西，我也想不通。但是这一条路，今天我们人在生活里面愿意这样吗？他变成这样，
因为大家都不是这样的时候，然后就会跟着
大家嘛。
对对对。
但是我们在读圣经里面的时候，发现我们耶稣在世界上怎么生活嘛，他从来没有 complain 这个好吃不好吃啊。
嗯，
但是我们今天假如真的有人预备了，对不对？我们有很好的胃口，吃什么都很好吃嘛。
嗯，
那变成这样就不会挑剔口味怎么样嘛。嗯，是这样，这是很简单的，这是很简单的一点，生活的里面简单的一点嘛。待人接物也是一样，就对我来讲，就是说其实我刚开始我是一个很man 很男性的男性 ，oh man， 人家说 oh man， 就是一个很酷很那个的，就我刚我刚开始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耶稣是男人吗？
嗯，
但是现在心里面会羡慕耶稣的温柔，
嗯，
就是他待人接物怎么会这样的温柔？我从前把温柔以为是女性，我现在发现这个女强人也很 man 的嘛，是不是？但是当耶稣里面有一种东西，心态对人接物各方面真的，他很温柔。那这些东西你要羡慕，你觉得哎呀有这些东西啊，这个马好被人骑啊，人好被人骑啊，这种观念的话，那你何必要这些东西呢？
是
那变成这样，所以这是很真实的。
嗯，
这是很真实的。
嗯，
其实这一种温柔的力量比我从前所认为的 man 这种力量更加的
有力，
更加大，更加有力，是这样。
嗯，
所以就是慢慢在生活里面在跟随主，特别到一些怎么讲，到一些比人跟人之间的竞争，就是我们要得同样的东西，而这个资源又少，非要踩着别人你才能上去嘛。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公司里面一个经理这个位置，大家下面有多少人一定要踩着人家头上去，你要为了得的这个东西是为了干嘛？为了多得一点赚的全世界的资源嘛，对不对？
嗯，
但你非要以失去耶稣活在世界上对人的那一种的谦让，有什么这种心吗？这是真实的。
嗯，
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在这种自己在选择怎么样行为上的时候，要去思考我可以这样做，但我做了之后我损失了什么、
嗯，对
啊，这个中间是一个衡量，这是一个选择。
对
是吗？敏文觉得呢？
是，我也觉得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哈，其实在每一件事情发生哈，都在看我们是要
有什么反应。
哎，就说你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嘛，对不对？
嗯，
但是真的是想到哎呀这个主的生命，哎，是怎样你就会啊。那么另外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说其实到外面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更给我看到，就是说原来我里面还有很多很不好的东西。哎呀主啊，原来借着这个事情看到我自己，那你能够只有这样子的那个生活跟着这样生命，我羡慕，那才会觉得说我需要耶稣。常常我们说我们要耶稣，要耶稣是要耶稣什么
什么东西，
但真的在生活里头才会觉得说哦，原来我叫耶稣的那个爱，耶稣的那个忍耐，耶稣的那个东西。
嗯，
常常我们人以为我们自己已有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说，就像你说，在礼拜堂里头，我们觉得有爱心有什么，那都是爱你的人，或者再怎么样环境，你也不需要更多付出。
嗯，
到有一些时候，有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原来我里头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啊。
嗯，
要跟耶稣
那个爱不够啊，
不够
啊，那个。批判啊，
很多东西
出来，
对，
因为我觉得你们其实在过去几十年这样讲起来，应该永泰人对你们很感念，可是我觉得在实际上你们遭遇到的事情其实不是我们的理解的，因为我觉得那些总会有一个差距，他们不见得能够理解你们吧。那中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都会有人的一些的问题嘛，那你们身处当中你们怎么样不被误解啊？还是会被误解吧？
不被误解，你这样讲就是不被误解是不可能。
是是是，
意思就是说，更何况我们还不完全，我们那么有限，
是是，
连耶稣那么完全这么有限，他都还要被人家误会，
是是是，
还要被人家讲话，还要被人家重伤，还要被人家钉十字架，对不对？所以说，不被人误会是不可能。
不可能。
问题就是说，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把握是什么？
嗯。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就让我能够一直还 keep 在那个环境的里面， 就是不要唱高调，我们喜欢这是慢慢慢慢会喜欢的。当然开始喜欢的像敏文是，那我来讲，其实哪一个人不想觉得说，哦，受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怎么跑到一群那个秀才碰到兵的地方去？难道我真的那么差吗？
嗯，
这我有这样的想法吗？刚刚开始去好像有点哇，这个什么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对不对？
嗯，
但跑到那边久了，也发现怎么跟这群这样的人在那边说，我说我也不差，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但是最后我们就体会说，其实耶稣爱他们这群人，比我妈妈爱我还要更多嘛。我们家有五个小孩嘛，我是最不听话，让父母亲最头痛的嘛。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有不爱我，没有放弃我嘛，他一直在为我祷告嘛。虽然别的弟兄姊妹安慰他，哎呀，王姐妹啊，你有五个孩子，十个很听话，80%是好的，要满足了，要什么了。不因为这样，我爸爸妈妈就放弃我嘛，还是为我祷告嘛。所以我在想说，我跑到那些地方去，这些人有的是真的不可理喻的，那怎么办呢？等到我心里面就想到说，神从来没放弃他们嘛，那我要不要放弃他们？我要不要怎么样？到最后就发现说，不是他们不可爱，其实是我没有像耶稣这样的爱他们。所以慢慢慢慢愿意嘛，就是说一件事情出来了，我们的反应写明了我们的不完全跟我们的有限，那又想到说我信的主是那么完全，那么的无限，那我就可以去跟他支取，就慢慢慢慢就开始慢慢会像耶稣。这是一条路。这条路是这样。是这样，
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因为这个中间变得说遇到各样的问题，你总是要去解决，你怎么办也没有其他方式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其他的，那个时候变成你只能够在神面前，然后反躬自省了，
对，
然后更看到自己的样子，然后更懂得去支取那个能力，
是，
更懂得去支取。
其实我从前是很会革命的人，
是，
我很会革别人的命，
是，
其实真正跟随主以后要革自己的命。
你应该写个革命史。就把中间各样的这个都要写出来，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这样写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哦，原来真的都是这样，我也不是奇葩。还有，哎，我就觉得是很好，应该写一个革命史，哎，不错哦，革命史哦，自我革命史。